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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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开始来讲这个黄檗禅师的断际心要。在正式谈之前呢、我们有一些观念呐、或是我们讲这部论的态度啊，还有它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理解它啊，有一些要点我们稍微提醒一下。记得上次我已经跟大家提过，要谈这样的一个法门，其实遍布这样的观念早在其他的经论里面都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观念。那可是，利用这个禅师们啊，利用他们的体会啊，他们的修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更直接了当的谈出一个修行的要领。那像这样的一个态度啊，甚至因为他为了要彰显某一个修行，像这样的一个。我们甚至可以讲，就是一种顿超的一个修行法门。当然，讲顿超其实也是一种为了要彰显这个法门的直接了当了。所以，佛法里面要讲顿超这个用词，其实都还值得我们特别再去商榷，并不是讲顿超，每个人都想顿超啊，都认为这个法门可以顿超。可是问题是，顿超也是因缘啊，没这个因缘，你要顿超。当然 也是白说的，所以众生好喜这种特殊的那就近的那胜过任何其他法门的，那用这种来让众生对这个法门产生殊胜好要，那真的是我们也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在。可是这并不是每样事情都是只要你赋予它很殊胜的名称，然后因此对你就有怎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法门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一个说法角度，其实并不是适合多数人，甚至应该讲绝大多数都不一定很适合。大家都有因缘去接触，都有因缘去学习看到，可是是不是适合每个人一开始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或是就直截了当来承受这么一个说法，直接啊要你啊摒除了一切外语方法啊，直接承受这么一个最单纯的一个修行的理念来修行啊，其实对很多人恐怕反而会让他的那个修行步骤啊给架空掉了。所以其实在很多观念里面啊，这不是光我们现在的感觉啦，包括在过去的在佛法啊，在佛陀当初对某些像我们讲唯识，讲到第八识，他也认为说很多凡愚众生啊没办法体会这个道理。在佛陀当初在讲像比如说我们讲金刚经啊，像是彻底站在一个彻底空的立场啊，般若空的立场，对某些众生其实有时候听闻都会惶恐的。那讲甚深微妙的法门，你甚至我们讲法华经也是一样。那法华经讲的更，其实这个道理有没有法华经的道理？有，只是在彰显这个道理的时候，在语义表达上啊会比较啊，如果我们以这个地方啊这一部论来讲，它会比较偏向破，坏一切法，那会比较偏向空这方面来解释。 可是说，如果你能细加体会里面的用词，整体来看，其实它是不是就是《法华经》的道理？什么是《法华经》的道理呢？《法华经》直接说法要，你注意看，《法华经》直接说法要并不多。好，严格来讲，很多人诵《法华经》，可是我今天站在一个比较，不客气的立场来问了，你在诵《法华经》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法华经》几乎是一个故事而已啊。今天它里面有谈到少部分直接在论述理的道理，啊，就是修行的一些要领，可是他谈的不多。如果以《法华经》的那个分量这样来看的话，他论述的理啊不多，啊，那都是在描述过去怎么样啊，怎么样啊，这个背景啊描述的很多，就像一个故事这样而已。可是他为什么呈现出一个这样殊胜，认为是在中国很多祖师大德，乃是在经典本身就将这样的经典定为一个最究竟圆满的经典。可是竟然，奇怪，看起来没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因为智者大师都很赞叹这个《法华经》嘛，这个经典在天台里面，乃至在其他华严中，华严中定位是定《华严经》为殊胜嘛，可是他也不敢忽略《法华经》的位置。也是把《法华经》定成最高的位置上，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平时我们不要因为说啊，祖师大德跟我们介绍这样殊胜的法门，因为他判教上是最原教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来顶戴奉行。你如果只是听别人这样讲，然后你就这样诵，其实也好。问题是你内心里真的感受他这个殊胜吗？这个法门的殊胜，其实很多人大概不容易去感受了。因为这里你要是没有一些教理的基础，你要是不懂得他的道理，你只要看到一篇故事，我在念诵的一个佛陀，在某个因缘示现这个法华会上，有很多很殊胜不可思议的种种过去世活，过去的这种成活因缘，这些成就出来久远劫已成活的这个道理，那除了这个道理之外还有什么？所以你看啊，过去的大德啊，有这种智慧，实在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轻易几句话就想要把它否定掉了。你看这么一部经，它能读出它里面的真正味道，而这个味道不是现在的后者，这些大德们以他个人的感受，用感性的去吹嘘《法华经》很殊胜，而是在经典本身就这样赞叹的，什么叫久远劫成佛？这一句话久远劫成佛，那这个久远劫成佛和我们把成佛的次第给打掉了。你知道一句话的久远劫成佛，就是这个成佛并不是落入用久远劫把现在成佛的想法打掉，对不对？其实这样打掉的话，久远劫只是一个方便说，他要打掉的是成佛并不落入次第。所以在《法华经》里面特别讲正直舍方便，他在一个故事里面借着莲花法华，花就是花是既因且果，既因且果就是容许众生，就是我们后来原教所判断的是怎么样，在为什么天台到最后讲一念三千呢？一即一切。如果我们修行佛法是落入次第，一个一个谈，其实反而违反佛法的根本要义。是有悉达多在哪里诞生，然后经过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才来的？这是历史上的存在，这是世俗地里面的说明，没错。可是如果就第一地来了解佛到底是因这样慢慢来而今而开悟的，还是其实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 或是我们刚才讲说众生本来即是佛，所以说天台后来讲说有六级佛嘛，理级佛、哦、名字级佛，不管是在都是讲级佛，名字级佛，理就是说道理上诸法当体其实以佛性本无二。那我们现在是名字级佛，名字你只有懂得名字，可是名字本身就还乎未来讲，还乎未来还只是名字，你想学佛，可是这个名字当下有没有离开佛性？就像你现在在起烦恼的烦恼啊，有没有离开佛性？它不是要你烦恼跟觉性，迷信跟觉性把它对开来。那我们修行是永无止处啊，不知道归依何处啊，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迷信当体就是觉性，修行就在迷的当下修，你另外要迷之外找个觉，偏偏你现在是迷，如何找到觉？所以你看呢、哦，他都即名字即佛哈、哦，观行即佛啊、哦，然后相视即佛，昏证即佛，究竟即佛。都是急哦，即使看起来有步骤、哦、可是没有一个地方离开了圆满实相。那这里面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要提到这样的道理，要体会这个道理，不是一下子、哦、我们慢慢来、哦、甚至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述，从不同的 角度让我们了解，其实佛法真正佛法要你修的是不是又我们过去所谈的，是不是就近，还是就是一个方便，应不同根性的人所开出来的方便。那这个方便的确是需要，可是在这条修行路里面，如果你没有机会去了解真正佛法 佛陀所说的就近的第一义谛啊，其实这一条修行路也有点觉得冤枉啊。好，我们竟然入了宝山，不要说空手而回，连看到宝都没有，你要至少看到没拿也还好，就问题连看都没看，真的是完全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啊。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种资格啊来领受这样的法？如果我们就像当初佛陀一些根性比较劣的人啊，我今天跟你讲这样的法，跟你谈这样的道理，不但对你没有益处呢，其实真的你不要以为说殊胜殊胜的法，我们今天谈这个法并不是光只是靠一个慈悲说我告诉你，不是的，就像说这个药很好，问题是他可能会受不了，他的体质不堪吃这种药，那不但不能治他的病，反而因此反作用，反而会让他及早断命。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观念的时候，经常我们现在因为整个大环境里面我们要谈佛法，其实有时候第一个我们讲的人能力也有限，我们也没有神通，也没办法看到众生的根基。再过来现在众生在学，本身他的管道就很多，你也没办法去制止他学习的管道，接触到任何佛法的资讯，看到这个经，看到那个论，听这个录音带，很多观念其实混在一块，对某些修学佛法的人其实未必全是好事。为什么？混乱次第，混乱次第。有些人是经过某些观念慢慢养成，还有这不但是观念养成，这是福报的问题。其实这也牵扯到是福报问题，你没有那种福分接受这个法不堪使用，就像你没那个福分哪有神通你会倒霉啊？为什么？你福什么在的福？不是光是有钱财的叫福吗？有智慧也叫福，有堪忍力也是要叫福，有种种的，比如说这个人能面对外面种种引诱的这种忍辱力，福啊，稳定不动的力量就是福气、啊、种种福气不计具足，给你莫大的财宝，给你害了你而已、啊、一个小孩子从小都没有好好训练，一直宠爱他，然后突然给他一大笔财产下去，你要害死他，因为他不会经营，他不懂得珍惜他所拥有的这些福气福报，他反而因此认为得来容易 因此很容易就毁坏掉了。所以人家讲富不过三代也是这个道理啊。那包括在佛法里面，像现在的修行，假如我们没有经过一番实际在修行上的体会，或是对世间的某些看法有更深刻的了解，那我们跟你讲放下，他 哪受得了放下？而且这个放下还是当下的放下，而且毫不客气的就在眼前里面直截了当的要你啊。我经常讲这个道理，这个心境也许你现在，因为你现在觉得我现在还在有当中嘛，你跟我讲放下我就听嘛，啊听了反正听完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还在有当中嘛，对我没有威胁感。可是你要修的话你就会怕，也就是说你真的信受他，那这个信受他有什么道理，有什么问题出来？信受他就是所以用以依赖自己，用来依赖乃至来支撑起你自我肯定的东西，你都必须放弃哦。这个放弃不是具体 光具体放弃，是真实信念上的放弃。我们人存在这个世间有很多需要肯定的，对不对？不管从外在物质、内在观念各方面，总是我们在找一个在世间法界当中找一个立足处嘛，我们需要一个 立足的地方嘛。我讲的更彻底哦，不是一般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地方住，这个不是真正修行人在谈的，这个是现在修行人如果能放心到说，我什么都不求，只要一个安身处好用功啊，这就已经很难得了。那我现在讲的这个又不是这个喽，这已经是彻底的，连我身心上要把我的。我把这个至少有个概念啊，虚空里面有一个角落让我换个我，我讲的是我，你慢慢体会啊，这和行持上的功啊有一个地方，其实你看起来是很谦虚的，而且你很用功了，可是你如果按这样说，至少有一个角落让我哭一下，我吃三顿饭好用功，你的我值其实很大呢，你要一个我。那在修行里面啊，我们有些人，我们这样讲说，如果像进入无色界的人，他根本是无行止啊，他哪需要一个角落？难道你以为你的要求多大？好吧，既然如果我佛陀就像上帝一样，哇，你这么谦虚，你的心 你那么用功，好，你不要，你只要一个地方，我就连地方我给你更就近，你连最起码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就是说如果我让你成就无色界的能力的话，你以后就更放心了。我不需要一个空间，因为我已经在色法上得自在。那佛陀就说，你因为你很谦虚，只要求一个空间，我现在给你大能力，因为你给你这样的大能力，你连空间都不需要，难道你就解脱吗？你再怎么样放下，你还有一个我。那在这个修行的整个大环境、整个大框框里面，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虽然尝试的不断去割舍修行、锻炼、淬炼自己的，然后突破自己的烦恼，可是这中间有没有一样？你观察一下，你还依赖个什么？对，这你现在有时候我们会用概念来描述说我们在依赖什么，可是你要知道，我讲的是实质上心念的系缚。绑着的、捆着的、系缚的心，系缚在哪？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已经是严格来讲，这已经是彻底、彻底的对你身上所有赖以依支撑自我的一切东西，必然的要面对它的放下。所以你要没有那一份气魄，谈完归谈嘞。所以我们很多在很多谈完的时候。在我的感觉没用，我说没用，那有没有用？也有用，就是结个缘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药倒下去的时候，因为你胃肠不好，你充其量只能吸收极少部分的养分。那好吧，那也就结个缘了。那只怕说怎么样？不但不能吸收而反弹，这是最担心的。那这个反弹以后会产生什么？第一个，它从此畏惧这样的一个空乏。再过来， 他可能误解这个功法而坏掉他修行的次第。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是说，本来你可以直截了当，我们本来就说你也不是这种根性，那你干脆就走路好了，慢慢走到台北吧。那你走多久，不管多久还是会到。那你现在要坐飞机，好啊，那你有办法你就坐飞机，你就滑翔翼上去嘛。那你要有办法回到那边，没有的话摔下来就死了，连个走都没机会。好，要么你就好飞机，你光靠好滑翔翼要从这边回到台北，我看铁定摔死。好，留在山区里面。也就是说你如果没那个能力啊，我们在没那个能力，你在接受一个不当的法可能会有问题。那所以说我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如果只是单独听，其实也构成不了大问题。可是如果你实际要实践的话，那务必把这个观念弄清楚。这可以是讲莫大的佛法因缘，那也可以就要看你有没有这种福分去消化它啊。也许我没办法讲得很究竟，因为实际因缘就如此。可是他若结这个缘，而以这个因缘你对这个法门有所误入，这个法门这其实不是法门，这是佛法的第一究竟实际意义啊。你掌握到了就是你啊。所以也许很多的步骤它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方法看似都是按部就班的戒定慧这样修来的，这个法这样的一个态度有没有违反它？没有，它没有，它没有破坏任何法，它只是不要你立任何法，又不破坏又不立，就是典型的般若究竟的道理，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破坏，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讲破坏哈，叫啊一切无常啊，一切空啊，你真的体会到吗？我们在讲无常讲空的时候啊，其实心里安稳得很。为什么？因为你就在有里面，你就在有里面讲无常讲空。所以讲归讲啊，在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一份气魄去承受你自己现在在讲的东西。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有这种气魄下大决心去，我们讲说真正的顶戴奉行这样的法门，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身心你对佛法的理解我相信可以更加深入，你会觉得这的确是你啊，这一生假如在这个法门你有所误入啊，也够本的了，其实也够本。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们假如现在因为这个论不是很长，可是它道理很直接了当，那我们在谈的时候，其实禅宗本来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可是偏偏我们要讲特别多，禅宗的那种语录啊，集起来比其他宗都多。其实有时候就是反而又落入文字啊。可是现在我们要讲这里的讲法，我们尽量不在名相说多转，有些地方我们会补充一下，帮助你跟其他经典做会通。因为只有为从经典会通，你对这个法门才能这样的一个思考才能信受了。否则的话直接了当这样破下去的话，有的人会受不了。那这样我何去何从？我要不要再念佛？念呢、啊、问题是念的时候是以觉的心来念，而不是以迷的心来念。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先讲个谜底好了，当你心都不再攀岩的时候，再抓个东西又何妨？我这样讲一个简单的，假如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你喜欢的你执着的，那你拿来用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听到？怕的是你在执，不是吗？像我们讲一个，有些人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吃素很久了，可是他家庭吃荤，他为了学佛，他不得已，他家庭主妇，所以他必须每天都煮荤的。 啊，他煮荤的时候，他不喜欢，因为他长期就不喜欢，所以他帮人家煮，有没有妨碍他吃素？对，他可能去买肉，买很多东西，可是其实他不得已的，为众生的。乃至你现在眼前有很多东西，对你来讲，好，怕的是你对他的爱着，你一旦着了这个问题，就对你就产生困，就是困住你了。问题如果没有的时候，就好像说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已经能上楼了，楼梯对你有没有什么障碍？你会不会经常站在楼梯上不下来的？不会吧。你很清楚，楼梯对你来讲就是楼梯而已，是不是？东西就是东西，那念佛呢？就是楼梯啊。既然我的心无所执，那我为什么不能起大用？也就是说，你看，你现在注意啊，彻底啊，彻底听一下啊。如果一切法不可得，那我取一法。是重点在取，而不是有一法可让我取。有没有听到？如果你果真知道无一法可得，果真，那时候你所取一法，你有没有取的感觉？没有，是不是？如果你因为认为无一法可得，所以都不取任何法，你已经掉下去了嘛。好，那可是这句话也容易被人拿来乱用，所以很多人就在禅宗的这种佛法里面啊，就是我吃肉啊，所以我没有执着啊。可以啊，如果真的不没有执着，你就吃，我容许你。就像以前那时候安斯卡鸠摩罗什，他不是国王逼他结婚嘛，鸠摩罗什嘛，然后他的弟子也要跟着学，他说有办法，你就跟我一样吃的针一下进去就好了，吃的针没问题。那当我最近又看到过去我问达赖喇嘛的一句话，在网络都有，我不知道，因为昨天前几天我哥哥刚好问我说，在网络上随便打我名字，好像很多我们相关的信息在上面。我说我已经离开佛教界已经好久了一段时间，没有跟人家具体接触啊，可是以前的还是有啊。我自己资料没留的，原来我问达赖喇嘛的一句话竟然在网络也常出现，就是问那个无上一切的意义。无上一切，无上一切讲到最后有谈到的是双修法。那我因为知道很多人误解这个问题，那基本上以站在我个人立场，我不认为修行是走到这里。当然在佛法很多解释面可以不定法一定是恶了，可是如果依智者大师来讲，修正法基本是烦恼很重的，可是在密宗他把他位置定得比较高，这一点理由我讲实话我是比较不容易接受，因为对一般众生，对佛法的根本道理来讲，很少开演出这样的这个路出来，而这样路出来其实会让众生颠倒，实质受益不多，反而颠倒容易啊。所以因此拿来做借口的很多。那我因为知道说现在密宗在台湾很兴盛，我并没有像某些法师对密宗站在否定的立场。可是就像显教密教，我其实也不大喜欢分显教密教，因为法究竟它的内涵的时候，在实际修的时候，哪一个不密啊？显不出来啦，因为那只语言上的显都不是真实究竟佛法，所以显教密教也是方便说。所以说密啊，它有它的接引某些人的善巧，它有它修行之地，所以我肯定它也相当殊胜难得。问题是就像我们方便讲显教密教都有它一些后来的弊病嘛。好，那为什么智者大师后来开演就是随恶修，是因为真的在智者大师隋唐那时候就有人就乱搞了，所以他讲说啊，烦恼极重，方便开个随恶修，可是不劝修，不鼓励修， 可是现在不是，在密宗里面把这个位置拉得很高，可能是一个价值引导，你知道吗？在修到很高的话，那是修到这里来。这一点我觉得安智大师的谈话刚好相反，他是认为烦恼极重已经是没得好处可修，没有个什么可以修，因为他烦恼太重，只好好不好顺着你的烦恼而修，放纵你的恶来修，那是因为你实在是真的找不到好的善法好修了，只好在恶当中观察恶，就恶断恶，那不得已，不得已，不得已，所以才不迁就。那你现在谈这个，好，那我就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要这样修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出现问题啊，什么程度人在修？那为什么要这样修？那后来达赖喇嘛就讲了，要修这个法，要有办法在远远地方看到苹果树啊，能让苹果掉下来。又让他苹果接上去这样子，这种人可以修，或者的话你随便修，我就说你不是修行人。那我其实用意是要让大家谨慎，不要到最后觉得哇，自己没那个能力，那讲到这些，明明你有执着，你还说你没有执着，你就 借用一个这种一个钻法律漏洞啊，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你怎么讲都讲不过啊！那就是不但是破戒还破见呢，连知见都破。所以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有种情形，说我事先蒙阿边了，以后的人呐、后来就网络有人，我因为我没有看过，都去查，都看了，我照出来，你看哈，有这种能力啊，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这种人。所以要修也难，实际上你为什么要修这个？如果能达到这样程度的话，其实你有必要借着这个方式修吗？所以其实双修它只是表法，我相信如果要讲的话，它只是个表法，表阴跟阳这样而已，表某种意思而已，它并不是要你这样纵欲去修。那所以在禅宗里面有很多东西，我刚才为什么转到这里来，当一切都空性的时候，当你取一切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实际的取？你因为知道一切空而偏不取，其实你这个空是错的。你知道一切空偏去取，是以有取心，那你这个空也是自欺欺人。所以你知道一切空而去取，那叫做方便取。你内心无所执，所以说以取无取对你来讲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唯有意义是依众生生修行利益，这时候才要意义，就本身来讲它不在这里取舍，这不共不净。所以我很多人到最后就在这里面讲说啊，我们不要执，那还可以啊，就像说我记得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在日本有个人问说，我们日本结婚是为了出家人结婚是为了要更深入众生。我说好啊，可以，我不反对，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完全错，可是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到底是你喜欢还是深入众生？你以这种身份进入众生的进入众生群中，你到底是利益众生还是跟众，是你度了众生还是众生度了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了解佛法，有一类菩萨不一定都表现成出家人的样子，所以有一类菩萨的确就因以罗刹身，因以宰官身，对不对？因以宰官身就是当个官啊，当个大官啊，以大官身来利益众生的也有啊，这问题差在执不执而已啊，执不执着的问题啊。善巧的菩萨能利用这些来利益人，那为什么他能利用？因为他不被他所绑着才能叫做渡人嘛。如果自己都进去都已经执着了，那怎么叫渡人呢？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道理上是对没错，问题那我要问你到底有没有，就这样的。好， 所以像这样的，我们都了解这个法门以后，我们转过来刚才我们所提的，如果你知道一切无所得，一切是因缘所生，随缘利用因缘而修，何况在你接次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你的心要安住于究竟法当中。那什么叫究竟法？这个究竟法是一个理则而已，是一个观念而已。那你要如何在这个理则里面展现你的实际用途？就像说我们讲就诸法实相，是在华经讲诸法实相，在一个具体的作为当中，一个故事当中，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中展现诸法实相，而不是离开的现实生活去谈诸法实相。所以它会有一个落实的点，就方便表现在世间。所以诸法实相在哪里？吃饭睡觉。那诸法实相既然是可以在吃饭睡觉，诸法实相也是在哪里？念佛打坐。那可是经过这么一转，和我们当初执着念佛打坐已经不同了，知道？当初执着念佛打坐是以有所得心来修念佛打坐，所以其实跟佛法有一大距离。可是当你了解诸法实不可得，依因缘故我念佛打坐，这时候念佛打坐是以这样的心情，然后了解这个道理，以这个道理起方便而修行，所以这个修行是贴近于佛法。虽当中还有一个过转向，还有一个类似一个过转向，可是至少已经更贴近了。那更直截了当的话，就不再另外取一个念佛像打坐像，在一切处相就有，没有另取一边了。所以修行当中有见次，可是这个见次其实可以开演出很多修行的善巧方便。问题是我们现在很绝大多数人在善巧方便处只为就近死抓着不放，所以一路走过来一直还没有真正入门，不容易啊。好，我们现在只是简单这样讲，能体会的可能就看个人因缘了啊。不过就是我尽量谈。那我们在谈这个哈，所以说我现在讲说哈，像我们在要谈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能面对面啊，有什么问题啊，好谈啊。那你说要执着啊，至少还可以开解，比较不会说听了又就认为自己凭空想象啊，会容易产生误解。尤其这一部论里面很多用词啊，不了解的人会走到歪道去。这一部论啊，你们有没有事先看一下？
有
哈。有没有开悟啊？那这里面有些用词不小心的话会走偏啊，那可是如果掌握好的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直接了当的将佛法的般若之见直接用一个简单的思维方式把它萃取出来。好，那这个观念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来讨论，给大家一个机会去熏习一下啊，这个佛法这样的切入方向。那有什么碰到有什么你在听的过程里面有什么纠结，或是有什么不了解，或是自己有什么体会，其实可以提出来。如果能直下就了解的啊，那是你上上根性的啊，那有问题反而是正常。就像禅宗里面为什么都透过很多问答反而得法，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如果纯粹像我们现在直接教啊，我们现在用教学方式其实不大符合，也不是不大符合，如果我们像这样教也是需要啦啊，那有点跟生活有点离开。其实你注意看经典，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到了，修行体会到，就是很务实的，就是 你现在问的东西就是你现在碰到的问题，所以它很具体。好，那包括禅宗很多对话，为什么这样？那也是你现前一个很恳切的问题，不是纯粹为了为了累积佛法的概念而问问题，你知道吧？这里面每一个问问题都有一个很确要的感觉，就是这跟我的生死有关。你可以问一些理论问题，可是这些理论都是你要拿来修的那种心情。像我们现在纯粹坐着像侯学有时候就是听讲多了以后，我们好像只是在累积知识，而不是在累积修行的那种回家的那种方向感，不是在建立一个方向感，就是变零零碎碎，零零碎碎。你感觉在这种问答当中有一种有点抽象，不实在。所以你看禅宗很多的体会，那你看，都是在问问，他就直接破你，是因为他现在你在问这个问题，只是你表现出来一个相貌而已，就是个媒介。你用一个语言表达你的看法，可是你在表达你的看法的时候，也在我的角度里面，除了表达你当下不懂，也看到你的执着。不是，我不是回答你的。一个在禅师们在互对的时候啊，他不是在针对你问的问题在回答而已，不是这样。因为他不是电脑，他不是字典，他是要渡人。好，比如说，这个小孩子问说，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老师要给我们写功课？好，或者有时候这个小孩子问父母说，他对某些事情有不满，我们不是光一味给这个小孩子答案，我们其实是不但要给他答案，还要什么调整他的心情，调整他的态度。不是一味答案，答案只是问答，只是一个媒介，在问答当中其实表现了你的身心状况。所以禅师在对应的时候，他是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的用意是治疗你问问题的心呐、啊，你有没有听到？是要对治提升你那个问问题的心，把你这个疑惑的心解决，不是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只在乎表面知识上的传递，并没有直接扣紧所要在学的人的真正心灵上的需要，修行上的不足困乏，应该是针对那个，不是你要什么我就一直在给你答案，考试真没意思，这其实到最后不会修行的、啊，懂吧？所以听课不一定有用，这也是后来禅宗为什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是这样啊，你再教就没用了，你就一直绕。他现在他其实教外别传，因为然后在讲教外别传的时候就有不立文字，你还不讲不立文字就立出来了。其实讲不立文字是一个态度，立不立文字对禅宗，如果坚持不立文字，我看你大概也是破皮啊，对？什么叫不立文字？你若坚持不立文字，你不会落一边，文字跟你有冤仇啊，你那么怕文字，是不是？所以不立文字还立得特别多嘞。所以他讲不立文字即是一个精神，所以我们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不是叫你不要道，他是说你如果光靠语言啊，绕在语言的层次上，你永远不知道道的真理。所以他只是表出一个态度，一个精神，表出一个现实，在语言的理解当中他的不足处，他无法当点显真实。可是在佛法谈到究竟的时候，又谈到哪一点你知道吗？当你，我希望你们脑筋能转的话，因为我这里面有很多抽象的东西哈。当我们在讲一个语言，在描述一个对象的时候啊， 语言是无法解释对方，彻底解释。你今天喝了一杯水，凉水，你再怎么描述，我都无法把那个感觉啊，整个传给听的人嘛。因为语言的东西跟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做完全的相等，你只能描述，我去想象。而我之所以想象的味道，是因为过去有相同经验，然后借着你语言勾勒出那种想象，哦，把它引诱出来，所以我在跟你配合。或者说，如果完全没有，你怎么讲都一样。好，所以语言啊是虚谬的。可是语言是不是虚谬的？我再转几转，转到另，大家可以提早休息。语言是不是虚谬？语言又爱上你了。语言哪时候，你如果对语言那么不高兴，你就为语言立个冤亲债主牌位嘛。语言也不过就是那些碳啊，用成颜色啊，放在纸里面啊，纸不可得，语言不可得，是你内心升起概念，产生执着才叫语言。或者语言，语言就是语言了，谁爱上你？而且语言当下实相，不是？语言是不是依他起？依他起的意思就是靠所有条件合合而成的，合合而成的东西没有过失啊，执着的才过失、啊，对不对？依就是依靠的依嘛，他，你我他起来的意思，依他起的。那依他起，但是依他起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语言概念完全是人给他施设的，给他安排的一种沟通的媒介体而已。他有没有实质意义？你说哎呦，像你说啊，这个经典很重要、哦、其实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他就是如果从老外的角度来看，白色的纸上面有黑黑的画了很多线，它结成一块，听说叫中文，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就这样了，不是吗？啊，对虫来讲，他就说这可以，对那个蛀虫来讲，这可以吃很久、哦，就这样，他不知道这叫经典，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实质意义，是你对它产生价值的时候，你就必须依着你，比如说你对它产生经典的感觉，你就要注重经典了。那你不能说我看它是经典，然后就说、啊、我把它当作不是，那叫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在讲说，语言就在世俗地的立场来讲，语言无法描述它的所要描述的对象啊，所以语言是虚妄。那是对破事、对语言执着的人，我们要讲语言不实在。可是对一个真正我们现在在谈的这种修行法门，说我不依赖语言，我也没什么好不好好去舍掉语言。所以智慧通达的人不立文字也可以一直立呀、就因为你不执着，语言才一直跑出来，不是吗？你要把语言当作敌人的时候，语言真的就跑不出来了。所以当一切都无所得的时候，我因此你看啊，观世音菩萨难道不是就是因为无所得才千眼千手千眼？哦，他应该是万手万眼，还是无量手无量眼呢、啊？我知道千手，我经常讲，如果千手千眼，到一千零一个就开始排队了，因为他就有千手嘛。那一千零一那个要排，一千零二排的越久，如果一万个念的话，要排很久了。所以他千手千眼表达是什么？融通自在，智慧无边。智慧很究竟，方善巧方便很究竟，所以他你看呢、啊，他知道一切法不可得，竟然比我应该不可得是不要手不要眼嘛。你看观世音菩萨证得究竟诸法实相以后，必然眼睛还比我们多了好多个，千手千眼，因为。言既不可得，熟既不可得，那方便多欠几个又何妨？那当然，这个熟跟言只是表法，也不是真的千只手千只眼，那鸟鸟算，看不惊死人。 不是的。所以他表达是一种智慧，所以说我们在讲说不立文字的时候，是表达你对文字的那种执着的态度应该舍下来，并没有要破斥你对文字的应用。所以我们看，我们那转这一边就会跳另外一边，不立文字。所以有一个我就讲说有一位是，我不谈太多是非哈，有一个是他是禅宗道场出来的，有一个道场请他来，从大陆来的。那有人跟我讲，那时候我是教务长，我就去邀请他为同学开示。那对方跟我讲，就是说，你是教的，我是禅的，我是宗的禅宗啊，你应该去找那些佛学院的一些大法师来开示啊，怎么找我？我拜了完了我就走了。这不要讲说虔不虔诚问题啊，而是他竟然跟那个谈，就是说啊，意思就是说不搭调，味道不同啊。最主要并不是说我们不虔诚啊，老实讲我也代表一个学校，我们该请的请，不然我还能怎么样啊？要虔诚可以没问题啊。不过我相信他不是在乎我虔不虔诚啊，他在乎，他强调的论调是，因为我是佛学院是教的，就是谈教学的，他们是禅宗的宗的宗跟教，在佛教经常有这样分嘛啊。那我想说，那我就不谈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所区隔。你知道，我没有限制你要怎么跟学生开示，可是如果你要这样的别的话，可见你对所谓禅宗的道理啊，那还差了一层了。所以我说再谈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我就停了。因为再谈就是这样，如果都要讲道理，的确如果纯粹讲道理，我们不需要请示，我们是要让你来谈，包括我们现在这里是道理啊。你甚至来到佛学，你要讲说啊，大家不要在文字上转，我会赞叹你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要讲什么？当你在坚持一个说要一切要放下，一切放下的时候，却不敢去担，那你这个放下有问题。当我们一味在强调清净、清净、清净的时候，你其实不清净，因为你有洁癖。因为你的清净心太强，所以你经常看到很多污垢。就像最近我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以后我再跟你们谈，现在这里不谈。每个人在看很多东西啊，他看我们可以针对某些事情提出批评，可以。可是在你批评一件事情的时候，请保持一种比较宽的立场，因为你未必把事情看得很完整。何况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不好，可是并不表示这个人全然没有好处啊。就像我们在看，我们是人家，因为我们是做坏一件事情，把我们全盘否定，你也不愿意啊，对不对？不可能嘛。那你说好，就把我当成像什么都好，也错。我知道我自己不圆满。何况一时坏一时好，一时好一时坏，变化无常，好坏如何可得啊？今天要说好说坏，也不过是建立起他对某些事情的怎么样，让他产生增上因缘，有一点好的作用嘛。如果你在谈是非的时候，便坚持持有是非可得，好不好？就算你不是在他那讲的是非里面，你是进入另外一个是非呢？尤其是站在修行的立场，不是又进入另外一个是非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谈一个教理的时候，我们在谈一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以你来讲，除非因缘真的不具足，你可以拒绝。你这个拒绝也是因为，不是因为你有门户之见，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我现在跟你讲，以众生无利益，这样而已。对，所以你一开始因门派、因教学方法别开，我不认为禅宗的人会轻易说。那如果你因为你邪教的我不去，那请问你基督教的天主教你度不度？ 不是佛教你渡不渡，那讲出来只有领导的人利用斗气，他都没在斗，那心胸就狭隘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宗门的主义啊，这不对。所以不立文字到最后呢，不立文字不过是不要你在文字上执嘛，在一直执，就是当初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说唯识学是入海算沙，你要是不用功的话，你再进入这样入这个海算沙，算完有什么用吗？啊，片片段段细细微微处处执着，就像说我经常讲的，把所有的路标哦，你累积84000种法门的路标，偏偏就是没有方向感出来，又奈何？对不对？你家里已经集了84000种个路标，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就是没有不知道路怎么走，就是往回。所以说，路还算啥这个意思？可是，难道唯识不能学吗？偏偏楞伽经啊，就是禅宗的老祖师啊，第一代祖师达摩祖师要我们学的什么楞伽经啊？楞伽经就是跟唯识有关。要不懂得楞伽经，要懂得不懂得唯识，楞伽经还真不好懂。对，那楞伽经难道你读楞伽经是入海算沙？我告诉你，读唯识有的还好读，楞伽经不好读，楞伽经的翻译语词不通，不是很流畅。很不容易懂，所以要看要好几个版本配合看。这一本有时候在这一段讲得很好，有的这一本这一段讲得比较清楚，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语词的描述很别扭。可是如果你了解的话，楞伽经真的是好啊，难得。可是你看你不能讲他入海算沙，你不要乱比。所以站在禅宗的立场，他为什么跟他教内的他门内的人讲说不要在那个经教里面打滚？他是叫你不要去玩弄文字。如果你一直认为说不要在文字上转，那你用讲的那不是文字吗？只是一个声音，一个是用字写出来，那还不是都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若不立文字，那禅宗里面如何开示啊？从头到尾，他就是把嘴巴封起来就好了，不是吗？随时开示嘛，他的开示又就在开示当中破斥你对经教的执着。他不，这里也引用经教，而是不让你执着经教，是取其意，不依这个文，这是他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谈，你看，只是提出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利用其他的经教，利用其他的看法来佐证，把我们现在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讲的两边啊，不立文字完了，我们就执着不立文字。现在要借这个来玩，借着很多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切慢慢把我们对佛法的一些认知的观念啊，慢慢把它放进位置来。这是我们要谈的道理。所以文字上到最后，因为他谈的精神就一个，这本论就一个精神而已。那问题是这个精神你没有，有没有办法？你可能会好像懂哦，基本上你应该会懂一些。可是问题是懂到能真，我讲的就是建立那一份正知见确信，大家不大容易。就是你会恍惚懂，但未必是真的能领受，因为这个其实每个人只要看一下都会懂，问题不一定能真的领受。好，那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黄檗禅师就是断寂禅师，所以他叫断寂心要啊，断寂就是他的法号，断寂心要。那从达摩禅师来了以后啊，他不是碰到梁武帝嘛？啊，跟梁武帝，你看这个禅师也很性格啊。梁武帝问他说，他盖了很多寺庙嘛？他说没有功德，他说没有，是不是？那谈不拢啊。那后来 就走开了嘛。本来如果以我们就巴不得利用有富有贵地位的人帮忙弘扬佛法啊，可是这也是该做的。问题是对某些观念很清楚，或者他甚至有神通力的人，他不必然啊。像我们的能力有限，有时候我们倒不一定为了自己，我们只是希望说外面的善因缘能增加更多对佛法的扶持嘛，更多人的利益。可是如果一个了解的，像你说达摩祖师，他实际上这一生度多少人？其实不多，其实不多。以他实际度的话，不一定比我们多，因为当初地那么远，何况他闭关就九年，就浪费九年掉了。可是问题啊，是一个法的传承。今天如果他随顺了梁武帝，就依着梁武帝的习惯也可以啊，我并不是反对，因为如果这样讲的，每个人都学梁，不学那个达摩祖师这样的话，佛法有时候也难传，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有时候弘法必须要随应根器。可是如果每个人就是要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就必须要攀权富贵的话，那请问达摩祖师能不能把法传出来？你说到最后，慧可禅师去跟他问，也就是说他为什么面壁九年？你说哎呀浪费九年，刚才我讲浪费九年，那是因为你觉得浪费九年，因为你有九年，他没有九年，有没有听懂我的？因为你觉得九年，他没有九年，所以对他来九年，他这一生的视线就是要把法传来吃土，就这样而已。那必须要适当的实现，所以九年也是什么实现。所以他能了解这种因缘，他知道什么才是度化众生的最根本。因为当初大家强调的是一种新庙啦，盖什么啦啊，这些东西，这些基本上达摩祖师会认为讲没功德，你以为他会认为我们认为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功德？当然有。那为什么要讲没功德？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没功德。那为什么要偏一边讲？为什么不给梁武帝鼓励鼓励？要是我们会鼓励鼓励，好，我们鼓励鼓励，对不对？对啊，每个人一下要像慧可这样的话，因为他到最后传就传一个而已。二祖到了慧能以后才广传了，一发开五叶，不然以前都是一叶而已啊。从初祖、二祖、三祖到五祖都一个而已哦。他真正到最后度就一个哦，啊，那一个就够了，那一个现在我们就得到了。他度给慧可就这样一个而已啊。所以他今天等待的是这一份因缘，把楞伽经把这个法传过来，他了解。整个大事因缘是如此，所以他今天要跟你讲这个，就是起一个思维角度，你所做的会就近佛法。要讲说他有功德没功德，其实已经落入一个分别了，你知道吧？你如果落入分别，谈的功德都会就近，不是人天福报而已嘛。啊，你即使盖庙盖的无尽，以皇帝的力量盖的很多庙，功德当然很大啊。可是你因为你有所得故，当然有所灭啊。讲真实功德是无功德可谈啊。可是就广远的角度来看，他也结了成佛因缘啊，不是吗？所以一个法时有时无都是方便说。那为什么达摩祖师会得这样说，彰显一个佛法，就是第一个破斥那些执着功德的人，我为你说无功德。所以他是其实在度梁武帝，恐怕也不是主要是对度梁武帝，是度所有执着功德的人，只是借着梁武帝为缘广说这种教法，立下这个因缘，然后等待慧可来将这个法门传下去。是，所以他能看到这个因缘，不像我们只能狭隘在眼前，在眼前能掌握到的功德上，我们尽量啊，不因善巧而不为，这样做那也对啊。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能忽略眼前的，何况真正的修行也必须要每一处都要珍重珍惜，不能理论谈得很高，看到人修行这个没功德，哎，你除非他有大根性，或者都要轻易破斥，让他从此远离佛法，那罪过他是没功德，你有罪过，对不对？所以这个看法必须要开眼很多角度的。那慧可玩乐生忏，生忏就是我们讲的信心名，就是他写的。好，那生忏玩乐啊是道信，道信玩乐是啊弘忍，弘忍我们讲的五祖，我们很多故事都从弘忍开始到六祖，这之前其实你看都很有教理基础的、啊。其实禅宗后头是耍起力在吧，现在禅宗走到末端其实是很好，有很多弊病的，这样实在的。过去的禅宗是你看它一能解经，这也没有教理清楚，人不懂，不容易懂啊。尽管它到最后讲出来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修行方法，也是因为从经教上淬炼出来的一种见之见，不是这样瞎蒙的，那不识字，什么都不懂，不听教，然后就开始说这样要修，很多都是混的。尤其我们禅宗后面讲到尾端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已经离得越远，在口头上了，不是所有了，部分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智者大师那时候就看到了，智者大师那时候看到有人就讲说入了那个达摩祖师的派系里面，就那个教法进去，早上进去下午就在教禅了，多厉害，根性多高，就学口头禅嘛，而且啊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放下啊，学到那种好像模棱两可的这些语词啊，出来就叫人家全部放下啊，就全部放下，就全部都提起来了，呵呵，全部都执着，所以当初就这样。那智者大师因为看到这个，所以建立起修禅次第嘛，啊，那可是这里面就产生的，其实智者大师跟禅宗的那种关系也很密，跟三论宗的关系也很密。其实他们都是，因为他们本身对经教了解很多，都会互相参学。其实后来你看到都互相参学的，所以有人也是先，不知道哪位禅师也是先写天台止观，后来才入禅宗，而得到了印证。好，其实它是一个互动。那为什么提出这个次第？是因为当初有的人就是这样断绝的。好，那这个一直传到那个弘忍，弘忍完了就是有这个，不是有神秀慧能吗？那神秀基本上神秀后来衍生着一派，那慧能真正得法的慧能，好，就是我们讲说他是比较顿教，那神秀是渐教。渐次的嘛，好，那后来也衍生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神秀在应该是他是在北方，在北方形成一个他的教团出来，后来在慧能底下的一位弟子啊，去挑战他们，说其实你不是正宗，就真正的正宗就传一个传给慧能，你不是正宗，所以这种观念。如果纯粹对为法而，因为这里面有看起来好像是思维，也好像是思维，可是这个思维最主要是为什么当初会传一波，不像我们现在讲有空没空再传一波的。以前传一波是一个对法的认可，你今天我之所以传一波，这是一个责任哦。你知道传法是个责任，为什么？人家信受你的法。你传给一个法，就是说你为他打包票，以后我跟你学，跟他学没问题，因为他的知见经过你确认了。就像政府不能随便给那个政治标记，你一旦给政治标记却有问题，其实责任在谁？厂商，最重要是政府，政府因为你这个政治标记会害得比那个没政治标记的害得更多。所以当初传一波有这种认可佛法，这种法的传承的重要性，它其实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对一个法的认可，它是为什么要争这个？就是说你的不究竟，这个才是一个究竟处，你应该以这个为正义， 当然这难免是不是中间有人事的问题，另外一个问看法。不过就是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别一个是救不救亲，有时候必须要提出来。而那提出来以后，因为他就在同样的地区里面弘扬慧能的禅法，所以神秀那一支就慢慢退掉。那这个在慧能底下又有这个里面他有怀让跟行思两个禅师，怀让禅师就接着慧能的法下来。那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黄檗禅师就是在怀让底下的，怀让底下的那底下，所以其实他就是黄檗禅师就是临济宗的一个主要的起头点。所以如果像我们应该也是像我师父是临济宗嘛，所以也有关系的也有关系。不过就是临济归临济，我们一直都不管，我们不知道临济在做什么临济临济什么不过就是没有特意去留意它。当然有这个缘也过去已经就有看过了，只是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就是临济宗的一个起头点。不过这个起头点其实都有它的传承下来，有它的传承下来。那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先在 大体上我们先给大家还没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背景一些观念先其实我们的叙述不一定要完全照一个步骤来，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教一门课，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对佛法的一个思维一个对这样的知见，透过一个学习把这个知见能确定下来所以就好像我们在打铁没有一定要从上打到下我们就说哪里不平打不平的一直打能上下打也可以，左右打也可以，反正哪里不平的打哪里这边左的太左的话就敲右的，这样就是这样掌握这个原则，掌握他的精神，千万不要在我讲的时候随着这文字这样一直滚完，有时候反而没有达到它的效果。不过在我们在谈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那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他传的就是楞伽经。那楞伽经你们我是有讲过两三次不容易懂，我有讲过课两三次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我是什么都没有，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我不晓得。那楞伽经不是很好懂不过有机会能懂，那我这里举几个我念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本来是要印给大家，可是我想说避免又转得太远，我只要提振精神而已。那这个里面谈的是什么渐修跟顿修的问题。其实他在楞伽经早就有谈到什么离是顿悟，事是渐修，虽然名词没有这样讲，不过他已经谈到顿跟渐，就在楞伽经里面就谈了，楞伽经就谈了。所以他在楞伽经已经谈到渐跟顿的关系，又谈渐又谈顿。那如果以我们了解就变成离是顿悟，事是渐修，所以他并没有完全讲顿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的灯光，我们灯光亮的时候照见之物是不是当下亮如果我们要果实要长是不是慢慢长。他举两个例子，你看我念给你们听，有机会的话你们自己去找也可以楞伽经的那个卷一应该是靠近尾巴的他讲云何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这个很有趣你们注意这个尽除清净的去除掉一切众生的自心现流，自己的心自心现出来的流，这就是唯识的用法，自心现出来的流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流水一直滚出来不断的，而且一切境界都是唯心所现。其实他没有讲唯心，可是就是一切境界诸法的呈现都是心产生执着安立诸法，所以他讲说如何来除掉自己内心所现的一切内外境界。所以我们的身心所缘的现在，包括现在具体的身心， 一切的都是自己妄想心所现出来的妄想流，是这样的。怎么进入？他说那个大慧菩萨问说，为顿为见，那佛告大慧，渐进为顿，慢慢的干净，而不是顿干净的，渐进为顿。他讲如安罗果渐熟为顿，不是马上熟的，是慢慢熟的哈。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进回顿，是渐渐干净而回顿。好，好，这是一个观念。为什么要这样观念？我要提这个禅宗的老经典、根本经典《楞伽经》，怎么思想的，不要去违反它。因为我避免，我为什么要我避免大家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以后我们要经常拿回来，因为这是纲领，避免你掉入空啊，一切都放下，哎，所以既然是见的话，念佛就见嘛，那顿的话也可以顿啊，那见顿如何差别？所以这里面它是慢慢成熟。就像这在禁足自心限流的时候，是渐而不是顿，哦，他还有几个例子。再过来，他有讲了，后来他要讲顿的话，他叫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无相哈，那个相片的相，无相色相，那个相另外相就是像人字旁，像不像？就是说，像一片明镜啊，明镜突然。现明镜就是没有遮染任何东西嘛，无相嘛，除非你去引见它嘛，啊，它中一片光明是不是还是不是？镜子的光明是本来没有慢慢亮的吗？不是啊，它的光明是，你一看到它就亮的，顿显的嘛，啊，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顿现无相，就是说镜子不沾脸任何相，它只是反应，不沾脸任何相，是顿现无相的，好，相片的相，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它能镜子它明镜啊，啊，这个明镜顿现那种无相无所有相的这个境界，啊，是当下顿现的，好，如日月轮啊。顿照显示一切色相，如来未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至最胜境界。所以你们看，不过这道理大概我们听得懂。所以这里面啊，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啊，我们要进处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可是这个道理呢，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道理可以当下，我们一开始，我们你看我们的灯亮，我们可以慢慢调，调到哎亮了。可是，在调的过程有没有过程？有。可是亮的时候是当下亮。那我们现在在谈顿法的时候，是直接什么？就亮处，那亮处就是说不留任何过程。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能配合的？包括我们现在，比如我们现在来修这样的顿，我们讲的所谓的顿超法门，好了，你现在听到顿超法门，你现在起观不以你的身心以一切处不染着，难道你当下就成佛吗？没有，它还一点久的时间消息慢慢酝酿嘛。可是你的认知，你的观念是不是当下就用顿的原理？顿的原理在见智修。所以这个见其实不离开顿，是因为你对完全放下还没办法完全放下，所以我们有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当你顿到的时候，你化解三大阿僧祇劫也是一时方便。那可是在你还不了解的时候，有没有三大阿僧祇劫？有。可是当你到的时候，三大阿僧祇就好像说你在梦中里面，你在梦中就观梦是虚妄，就是这样，梦中观梦中是虚妄，那有没有就醒来？没有。 你是不是直下就否定梦了，对不对？你直下，你不要就慢慢在梦中里面一慢慢建立次第啊、怎么修到最后还怎么样？不是，我今天在梦境里面有坏的现象，有好的现象，在梦境里面还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没有，他当下一善不止，一恶不止。为什么？他知道梦不可得，所以他直下观梦境，有没有马上行？高根性当下性没有的话，就是慢慢观，观到成熟的时候，果真让他误入梦不可得梦境。所以在观的时候，当下直下就对梦产生破斥，观法是直截了当。可是，在成熟它的过程呢，慢慢来，要因缘成熟。所以你看呢、啊？我们不是你了解顿悟法门马上顿悟啊，要看你的因缘成熟没有，你那个安摩罗果成熟了没有，那也是慢慢酝酿。虽然从一开始就是安摩罗果的种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可是成熟竟然是要慢慢灌溉，有没有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就讲说，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禅宗经常讲顿超顿超，其实他不会这样的灭以事实。了解佛法的般若义的人，虽然破除一切法，其实因此又立一切法。对，因为呢，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真的是这些道理。好，再过来，他这里面哦，我先列举，他另外还讲到一个修行的方法。好，那这个是一个方便，我只是要标出来让他知道说，其实他一开始也是这样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些东西，我先给他一个安稳了，避免我们谈说啊，这是祖师大德的看法，到底究不究竟呢、啊？没错，他就会通经典的。那你我们先谈了楞严经所说的，那后头再谈，你就觉得说，哎，是相应的。他有讲在卷二的时候，他要讲刚开始卷二不没多言他谈啊，佛告大会，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四个法得修行者，得修行者大方便。他有四个修行者，菩萨摩诃萨修行的四种大方便，因而为四啊，什么哪四个？为善分别自心现。能广分别你现在内心所现出来的，要怎么样知道唯心所现，这唯识观的相同了。善分别自心现，自心现出来的。第二个，观外性非性，外的性质啊，非性质，就是性，我们经常讲性质的性，就是有自体性的意思，有实体意嘛，外在的一切啊，实在非实真实。好，第三，离身住灭见，身住灭，身产生呢，住安住在那边，定在那边呢，灭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东西啊，产生的啊，这个东西停在那里的，住在那里的啊，这东西不见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你在梦中所看到的东西来去生住灭不止，如《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嘛，梦中所见的生住灭实不可得，对，好，然后第四，得自觉甚至善乐，这是果上的东西，得自觉，自觉就是活所体证的那种解脱境界，究竟圆满自觉的甚至那个圣者哈，殊胜圣者智慧的这种善乐，这种善乐就是他的清净喜乐。为什么会喜乐？因为没有束缚了，没有挂碍了，没有烦恼了，没障碍了，离一切对境界内外境界的执着的，得到了这个究竟处，这应该是果上的。那这个果上的其实就因此也可以大妙用，因为他不再执着了。所以变成当到佛陀诸大菩萨的究竟境界的时候，能离一切东西都善分别而不执着，离善分别处 方便施舍一切差别相来利益众生。那他也能知道啊，众生实不可得，可是众生，这个众生是这个性根性，这个众生是这个众生的根性，他虽不可得，因此他能如实观察每个众生的差别而加以对治。所以这样，以自己不染着，无束无缚无脱，哦，也不执着所谓解脱，也不执着束缚，完全彻底清净，那这时候产生利益众生的广大的这种喜乐善巧都可以。所以你看啊，善分别自心现，从平常你看啊，你看这里面既然一切法都自心现，你应该是找你的心怎么在境界上去找个答案呢？所以境界里面有没有你下手处？如果我们了解一切是自要善分别，好好分别一切都是自己心现的，你现在一切问题归结到哪里？自心呢？答案在你的心处啊，你不在你的心处去下手，在世间里面一直拼命要找答案，找你的归依处，错了。啊，所以你看一开始下手处要观一切啊，都是为自心妄想所生。再过来，光一个妄想所生，你要观这一切妄想所生都是依他起，自信不可得。你看这里面有没有观言成实的道理？有。然后观一切不可得，不可得的东西有生住意灭，你在不在生住不言生，在住处不言住，在灭处不言住，虽有生住灭相，不执着生住灭。难道不是就在你眼前的生住灭里面要离起对他的拦阻吗？是不是？他谈的就是这个。那我们建立着楞伽经这么一个人，你看他不是那么像禅宗我们这样谈的那么简单，他里面有很多教理基础，谈得很细，啊，不容易懂，啊，不过有机会大家不妨看看哈。啊，那你看以这个为基础所开演出来的禅宗的这份思维不是架空的，不是那些大德自己凭空那里讲大话的，其实他只是把很多东西萃取出根本精神，要你直下就接受这样的观念，放下就放下。麦克阿公放下是什么？哎，放下 放放 CER 下不要再放下出菜找问题，他要你直接针对诸法所谈的第一义谛啊，直接直下成熟。那我们现在怕的是大家在谈这个直下第一义谛啊，因为我们过去在教上多有熏习，在差别相里面多有熏习，直接要你放下，你会有点不敢去承担。所以我要讲说，放心，他所谈的都是依止这些经讲来的。好，那么讲啊，四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是，好，那这是我们的这一部论的背景说明。明天啊，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这个中间有些文字你们都不难看懂，可是问题这中间恐怕容易产生误解，或是你如何去掌握它的真实要领啊？这中随个人因缘可能会体会不一样吧。好。那我们先回向，好，有问题我们再讨论。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